弟兄姐妹平安。是那天陈辉突然看到我说，冬梅你想不想做见证？其实我想，我说不了，因为曾经在教堂做见证，然后说得语无伦次，然后我就再也不敢做见证了。但是又不敢完全回绝，我知道因为这一年走过的路真的是有很大的神的同在，神的恩典，所以我觉得我如果不做这些见证，真觉得好像对不起神，所以就临时就想写个小稿子照着读吧，结果憋了两三个小时还没找稿出来，所以就是可能今天还会语无伦次，然后请大家有耐心。是的，我就觉得2020年真的是，就是对于我来说也是很 tough 的一年。我相信对每一个人都会是极其不寻常的，真的是有恐惧，有挣扎，有泪水，也有无助。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温暖和感动。那就我个人来说，即将过去的这个2020，这是主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塑造我的生命。我回头望去，这一路上真是满是恩典，满是怜悯，所以今天也是满怀着感恩站在这里，来诉说主在我生命中，的荣耀。就是。对啊，记得那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有几分恐惧的。然后这个时候，就圣经的话就在我的耳边就响起，就说出于我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我就拿起圣经，经常拿起圣经，我就来读那个诗篇91篇。诗篇91篇中有几句话，我特别的来记住他。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就这些经文真的是给了我极大的力量，所以当这些话都刻在我骨子里的时候，我就心里就越来越有平安。于是我对病毒，尽管我很小心，我会注意卫生，但是我不再有丝毫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交在神的手中，不是在瘟疫的手中。于是我就开始跟我的家里人来分享我内心里的平安，我也时常把这些经文来放到朋友圈去分享，愿那些和我有同样感受的人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平安。然后随着我们的这个城市，我们这个州还这个国家，它那个感染人数越来越多，从个位数到窜到十位数到百位数，然后我们那个贸易就被迫关门了。被迫关门，那我们家有一个新店子，新开2个月，投入了很多钱，然后才开了2个月，然后就疫情就来了，然后就不得不关门。然后当时心里因为也有一点很小的小高兴吧，因为觉得家人我们大家都一起这么觉得，哦好啊，我们都这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连轴转，那现在大家都关店子，那我们就眼不见心不烦，大家都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反正平安就好。然后想到这两个店子每个月6000-7000块钱的租金，我就想这也不用愁，因为这是国难，贸易和政府都会想办法来免除的。所以接下来和家人们在一起就关在家里的日子也是可谓悠哉悠哉。然而2个月过去了，大概是5月中下旬，政府就允许开门了。可是那个时候疫情仍然看不到任何好转的那种迹象，然后贸里面就跟我们要租金，要过去这2个月的租金，再加上如果你害怕你可以不开门，但租金要照样付，一分不少。 所以在那一刻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因为英语也是有很大的障碍，再加之对法律真的一点也不懂，所以内心里的压力就非常大。这是大到我就有几个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了，这种睡不着觉的这种经历我很难有。然后我就深感到一种很无助很无力，但是这就是现实，因为和美国人签了合同，那你就要履行这个合同，所以那种前所未有的这种压力，这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然后有一天我就照着镜子，我一看，哇，怎么头发有好几根白头发跳出来，还就在显眼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有了怎么白头发，就因为这个冒租金的事情。我想这不行，我要转变了，我再这样下去我就毁了。我因为这几个钱我的头发弄全白了，那不是太可惜了。所以我突然意识到，我说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我为什么我要一个人来承受呢？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圣经里的话，我觉得我认识神真的是特别开心。等到你关键的时候，那些话它都会跳出来，它都会成为你的力量和你的方向。所以这个时候圣经里有一句话时常在我的脑子里转，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还有就是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那神是信实的，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能给你们开出一条路来，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这些话真的是就像神对每个人的应许一样。所以在那种环境之下我就有了力量，我就说，当然还有一句经文，我那个时候我对神也是有一点点的不理解。我就主啊，我们好不容易赚一点点辛辛苦苦的生存的钱，然后开了这个店子，也是成本特别高，然后这不刚开两个月然后就疫情，然后这个交的租金又很高，所以我说主啊，你还爱我们吗？所以我说主，你明知道这种情况发生，为什么当时不阻止我？是，然后我就好多的那个责怪神。后来有一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就很让我震撼。这句话就是哈巴谷书里面的话，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这些话真的给我好大的力量和提醒。我想我的喜乐源于什么？是源于眼前的环境，还是源于我的救恩？所以我真的思考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就是真的，我也没有跟我妹妹姐姐他们去商量，我就自己在心里面来承受，来思考。所以借着这样的经文，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神，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你的美意，我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若不是你让我赚的钱，我也绝对不会赚。所以我现在我所有的都是你赐给我的，这个垫子除了生存，我还要用它在那里来荣耀你的名，所以我现在把它完全的仰望交托给你。当我做完那个祷告之后，我的心里真的是就是彻彻底底的我就被释放了。所以从那之后关于金钱上的任何的压力我都没有愁苦过。所以那对待租金这个事情，我就这样子，租金就是我多有就多交，少有少交，我没有就不交，我就把这个结果交给神。所以当我把结果交给神的时候，我就没有压力了。 我觉得很轻松了，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就自从我们七月份重新这个店子重新 reopen 之后呢，那种环境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神还是有神的供应。就我们天天都开门，然后员工和家人也都很平安，所以我在此也特别的感谢神，感谢神的怜悯和保守。那还有一个小的见证，我也特别想分享，就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当我心里有了平安之后，我就想还有好多的人因为不认识神就没有平安。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圣经那话，他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跳出来，是就说神掌权，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这些话就是真的是很短，但是很有力量，而且它就是真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叫上了5个姐妹，我们就计划每天早上我们就7:30来通过Zoom来晨祷。我们在2个小时的祷告里面，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的复兴祷告，因为我们相信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3月份多的时候，3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为那些在前线工作的人祷告，为我们周围的那些社区祷告，就我们也为白宫川普他们祷告。所以在这样晨祷的日子里，其实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个晨祷小组这个祷告啊，我们的祷告虽然是一个一个没有得到答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但我们真的是通过这个祷告，我们感受到了就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不要凭着血气祷告，这是我们学到的，当然还有很多。为什么说这个祷告就没有一个被应答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想为那些人祷告，为那些一线的，为这个社区祷告，为这样软弱的祷告。然后接下来，然后我们就想大概1个月的时间到了复活节，那是一个特别神的日子，我想应该结束了，所以我们计划大概1个月到复活节就可以。结果到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好转，紧接下来就是一边给疫情祷告，又出来个黑名贵的那个抗议，我们又给那黑名贵的那个祷告，那个就是我们真的是为那个政府祷告。然后黑名贵的同时，那个香港那叫什么了，就大陆对那个中国政府对香港的那个，我们觉得香港人们就是总而言之为香港祷告。那个时候也为那个意大利啊，还有为那个印度啊，反正这些国家就是，然后给香港祷告，香港祷告接着就给美国的大选祷告。这一路上就是疫情没有停止过，到今天还在这里，然后香港的问题也没解决，然后都是我们的计划由1个月一直到现在。当然后来到了秋季，因为开学的时候我就没有再参与了，那个就没有时间了。就我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学习到了我们的祷告不能按照血气祷告，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不是要神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行，我们真的是要寻求神的意思，要和神同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得着，因为所以我特别的感谢神，让我经历了今年的一年，真是和自己和我周围的社区所在的环境，和真的和美国这一步一步的，我觉得都和他们的心就是一起跳动着。然后感谢神把这些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能够让我们 借着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在寻求他，我们来经历他。我特别感恩神能让我的一生当中能够经历这样的不同寻常的一年，是感觉到就是因为苦难的背后就是祝福，神的美意，神是有绝对的美意在这里面，我们要去寻求，要去顺服。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很想分享的，这是也不好意思分享的，就是但是这个神真是做了极大的功，就是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的小组祷告没有太十天，大概我就突然就得了一个疾病，好急好急的，其实应该真的至少应该看一下医生，那应该去看一下，就那个急诊也差不多那种程度啊，家里也没有药，什么都没有，又不敢去那个时候，然后自己就想，哎，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会得了这个病？当然这个病在圣经里面也有，然后我想神，你是我生命的主人，我说你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也是一定有你的美意。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我也说，就是神有神的美意，这是我今天特别要见证的一个主题。所以对，然后就这个疾病真的是很急很急，都没有办法，就是生死一线间。然后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在那种情况下，你就紧紧抓住神，又不敢去医院，万一要是那个时候医院不是也有很多都很关了那种感觉嘛，然后也不敢去医院，但是自己抱着一丝那个心里就觉得，哎，我就凭我着我的信心祷告，我相信神能医治他，他也能医治我，就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盼望了有一天神迹能在我身上出现，这样子我就可以不去医院了。然后人真的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绝境的时候，你的祷告才会那样的迫切。所以每天早上每一天，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在那边问神，我就在那边求神，向神祷告。所以这样的一天又一天，时间过得很慢，但是对，时间过得很慢，但是每一天的祷告都让我的心里面是有力量的，是有平安的。那我也能够，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是对灵里面那个灵界都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我也能感觉到是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在我的身上。所以有一天过了好多，过了能有十天了，就一点也不见好转，还更加严重了。后来就预约了家庭医生吧，然后去看医生，但是医生说你还要等上十天，然后这十天真的是很漫长，不知道哪一天就生命就没有了。所以在这期间，借着这个疾病，其实也思考了很多。当人不敢面对死亡的时候，到敢面对死亡，就是在这个过程你会思考。然后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不知死焉知生。借着这样的事情，当我去思考，我知道如何，我知道死，所以我就敢勇敢的来活着，这样子也该知道该怎么活着。所以很多的思考其实让我都是一个很大的成长。然后我的家里人都是，因为我们平时我们几个姐妹什么的，我们也不是很好，我们可以在一块查经，但是我们从来都很少在一块去唱赞美诗啊，一块来祷告啊，围着一件事情祷告，我们都不敢张口，不好意思张口，家里人也不好意思张口。但是这件事情真是打破了我们所有人所谓的不敢。然后我家里人，我和我妹妹我姐姐，有一天就是很明显，我 本来我就有那个所谓那种急性的病，然后它还没有好转，又很越来越严重。然后有一天我就看见我的眼睛这个地方，早上我姐中午的时候，我姐姐都看到我眼睛这个地方怎么长个小东西。然后这一下午到一个晚上六七点钟，它就一直在长，长得我眼睛最后都睁不开了，就好疼好疼，都红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情就不对劲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那个时候就在这之前的几天，我就想，我经历的这些，神呢，你不知道吗？神，你还爱我吗？其实有很多的疑问来问神，所以就看了很多的那个关于恩典神学的这样的一个讲道，还有视频，我们也做了一些讨论研究，所以就，我们就打破所有的，我们就大家在一起齐心协力了。我们在那个房间里来跪下来，我们来赞美神。这样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做过，我们几个人真的是跪下来来祈求神医治，我们祈求神的医治，我们祈求神的医治，我们想神，如果你想恩赐我们要去医治的话，我们就借着这些事情我们就学会医治。所以当时我们的信心真的是从神来的，我们就用我们的信心，我加上就是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就斥责我眼睛里的那个东西，就这样子，我们真是瞬间我们就看见那个东西一点点的没有，一直都没有，就是我们的祷告期间到祷告结束这个东西就没了。然后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很开心，就觉得哎呦，真的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更加有信心了。然后通过我们看一些视频，那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啊，还有听啊，所以我们最后对恩典神学也有了很多的了解。这是我用自己的经历来去验证了这个恩典神学真的它不是正统的那种神学，它里面缺乏悔改。那我也知道神在这样的时候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绝对不只是恩典，不只是医治，我想神是有他的美意，我要悔改。所以那样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在一起祷告，一起悔改。所以就这样，后来有一天我妈妈也是在中国那边，然后我妈妈也为了我的问题，她也有一天就进食了。所以我们大家就是这样子在神的面前来一起来求神的医治，来经历神。最后等到那天预约的时候，就是非常神迹般的，就是明天找人去预约，今天晚上就好了。然后第二天和那医生都约了，那医生说，当然你可以看一看，你实在不行了你再来，然后你再看看今天上午是什么样的情况。从那天上午就没有发生再出现这种症状，从此以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得病，这样的一个医治，这样祷告，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让我们真是学到了很多。后来被这一段时间那沉下心来祷告，这带给我很深的影响。那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间内，不过我就每天就赞美神，就是即使你生病，虽然你心里很急，你有很多的未卜的东西，但是你心里面就是有平安，那你就是赞美。 好想赞美，就张口就赞美。以前在家里人面前张口赞美是很难的事情，就怕丢笑话嘛，是吧？你又不是怎么样子。那后来就是张嘴赞美神就成了我的一个常态，我妹妹我们都是常态了。记得有一次，然后我妹妹带我们开车开了2个小时的路再回来，我们这一路上都是唱啊祷告啊。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祷告它怎么那么多东西出来，那么多要赞美的东西，那么多我要祷告的东西就不停。我想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这样的经历，灵力也不会这样子被兴盛，所以特别的感谢神让我经历这个。真回过头来真的是恩典，神就是在我去见医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完全的医治，然后我妈妈就是做了一个像异梦的，就看个东西下来就没了。然后当然是在这期间也是自己，也是神给了很多的安慰，也是有一些梦什么的，自己都觉得神有带领，非常有启示有带领。这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我也特别的想要见证神的恩典，那就是在今年春季的时候是我就是在那个社区大学学最后一个学期，因为没想过要好好上学，所以平时没事做就到学校去修2门课，这样子日积月累好几年下来，然后弄到今年也快毕业了。然后因为以前谢中秋一直说他回国，所以我想你回国我就上我人家泰克去读，当然对，我就想我就去我人家泰克，我家人也都在那边，所以我一切的安排一切的打算和我未来接下来的这么多年我都是在那边，打算都是在那边。所以今年报志愿的时候也是只填了一个我这边的 TAC， 就是那个计划填完，那天是星期五是最后一天，那个学校不就关门嘛，7点关门，我大概6:50把我这边的 TAC 填完了。然后谢中秋就打电话过来，当然我也问他一下，因为谢中秋一直说徐冬梅你在这边吗，在这边在 UV 可能上学学费少，或者是没钱不用交钱，那多好，要有个新政策。但那个时间我就突然想，那我就试一下吧，然后就问一下那个老师说你可以试啊。我说我就肯定不行，因为我又没有往 UV 做准备，我想我一是谢中秋他要回国那我上那边，第二个就是我想我都属于一种那个大妈级别的，我可别占用这么好的 UV 的这个名额，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来这里。所以我在社区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混一混而已，就是混混。然后所以有那么2门课是绝对不符合 UV 的标准的，按照他的标准我绝对也进不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后来谢中秋的电话里面就跟我说，那你就报吧，万一呢。然后这样子也花了钱嘛，那方面的也花钱，哎呀我也有点，然后就试一下吧。但我也那我就说这样子钱基本上就打水漂，他就说打水漂就打水漂，那就这样子，那就试一下子。然后等到有一天真的是神迹出现了，就是5月份中旬了，就接到了我这样的泰克是早就接到了那个通知书嘛，录取的，然后有一天也接到 UV 的了。所以这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按照标准，无论按照哪一个标准我都不合格。然后但是我知道这个背后是有神的带领，很明显，因为星期五那天学校就关门了，老师也不会帮助我申请了，我这英语又不好，我又不会怎么申请。然后就星期六那天我就自己在店子里一边看店子一边申请，我遇到卡的时候来了一个客人，这客人就很熟，就帮我把卡那个地方给弄掉了。然后我记得真那是第一个客人来了，然后很熟，他帮我修改，然后好了。等到过了好长时间，我就开始往下弄，弄到那个时候我又卡住了， 这个卡的就没有办法了，我一点迹象也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弄下去。是一看天了，但是就不往下走，所以那个卡的我好痛。所以哎，在这样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客人，这客人就是搞电脑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帮我看，然后他看他也没搞好，然后他不搞，我就想，我说神，我说那就这样子，我就搞不好就不整了，反正也没有整他。然后我就转眼之间转个身再回身过来，他说好了，所以好了，我就这样子一个申请很关键的一步就过了，然后就交上去了。就没想到五月份的时候就接到了那个录取，所以就很感谢神，就不是感谢神，不仅是说感谢神，其实我不希望来到 UA， 因为我觉得是没那个能力在这个地方，也不配。但是感谢神的是，特别感谢神的是，我相信，就是说，圣经里有一句话说，在你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这句话对我还是很有影响，也很有验证。因为可能神真的知道我如果未来的两三年都不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感谢神，给我来了一个90度的转弯，这个超乎所想所思所想，所以就把所有的颂赞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在天上的父，特别的感谢我的父，在我人生的每一步你都不离不弃，在我的身边让我经历你，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大能，让我的人生有盼望。谢谢你，我的神，阿们。